那非常感谢徐博士，那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漫谈法兰西，那都很久没有邀请到徐博士过来了。
哈哈，
徐博士最近很
不
忙
客
吧？
气，
是吗？
对，最近有点忙，对，
那
最
最
近有
近
点
其
忙。
实这一年来世界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徐博士好像也是从法国到了泰国，一直在泰国，现在是在泰国跟我们连线
对，
哈。
现在我们在泰国这个普吉岛，对，因为这个 COVID 的缘故，啊，当时本来是恰好是在这个法国这个隔离之前，这个 lockdown 之前，confinement 之前正好出来的，结果出来了之后，巴黎这边就宣布这个 confinement，当时想说那随便找个地方，过几个星期可以回去了，结果一待就一年多了。
那就是说，这个变化不如计划快啊，计划不如变化快。哎，对，
计
计
划
划
不
不
如
如
变
变
化
化。
快，说这个人生有很多的这个偶然性
对对对。
啊。
那您在这个泰国，这个已经是一年了吧？是吗？有一年了哈。
对，
那
一年多了，
在
今
这一
年
年多，
三月份来的，
3月份，现在5月份了，一年两个月了。那在这个14个月的时间，在泰国有些什么特别的安排呢？
特别的来说，倒也没有，也做了一些这个。生意上的项目，但是从个人来说的话，在这段时间做的比较有意思的是，考了一个这个帆船的这个船长证，觉得这个还挺有意思的
大家一讲到帆船啊，首先第一个，这个法语的帆船该怎么说是 "va" 了，是吗？
这个帆的话是叫 valle，
哦，帆
然
是
后
"va"
这
了。
个帆船呢叫 valier，对，valier，
哦，valier 啊，那这个。
对。
这个在我们普通中国老百姓的这个距离啊，还是比较远的。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帆船的这个船长啊，考帆船船长证以及相周边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概念吗？
就是这个帆船的话，本来这个有几种类型啊，一种是指，比方说大家指的说竞技型的啊，比方说奥林匹克，这个奥林匹克项目就有这个奥林匹克这个竞赛里面就有这个各种级别的这个帆船嘛哈，这是属于竞技性质的。那我讲的这种帆船一般指的是娱乐性质的啊，那就是。这个驾驶的这个船，比方说环球旅行啊，或者这个 day trip 啊，这个就是每天出海这种啊，以天为单位的，或者这个 island hopping，从一个岛到另外一个岛这样的这种休闲性质的这种帆船运动啊，那我考的是这就是后者。
那是不是可以形象的理解成为，就是说在大海上的这种房车的概念？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的啊。现代的像这种休闲性质的这种帆船运动的话，非常舒适了已经啊。那确实跟陆地上的这个房车有很大的相似性，可以睡在船上，吃在船上啊，几个月的这种时间为单位都可以的啊。
那咱们这个法国是在这个地中海，这个南部是在地中海沿岸啊。那这个地中海是整个欧洲的后花园。那这个当地的气候啊，当地的风貌啊，这个风景啊，其实很适合这种休闲类的帆船项目的开展，对吧？
话作为这个可能世界帆船运动当中属于顶尖的这个国家之一了啊。那从地理上来说，就像你说的，整个这个我们把这个法国称之为 hexagon 的是吧？这六边形。那其实这个六边形的话，有三边都实际上是临海的啊。除了你讲的这个东南部的这个临这个 Mediterranean，那其实它的这个西北部实际上就是
大西洋，
La Manche 对吧？就英吉利海峡
一
嘛，
直
对
嘞，
吧？
对。
然后它的这个那东南部的话西南部的话，那实际上就是面临的就是Atlantic，主要是大西洋。
大西洋，
所以说它其实是三面都是有海的，对吧？那讲 Mediterranean 这边的话，确实是啊，作为这个欧洲的后花园，那么确实整个帆船运动在这边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不仅仅那。几个，比方说，不仅仅是法国的这个海岸啊，西班牙的这个海岸，还有就是这个意大利的海岸、希腊的海岸、克罗地亚的海岸、土耳其的海岸，这都是世界著名的这帆船的圣地。那其他，比方英吉利海峡、英法的这个交界的地方，也是帆船的这样的一个热点。那讲这个就是这个， 西南部啊，就是这个 Atlantic 这边的话啊，
嗯，
那这边比方说，从法国的角度来说，它有一个所谓的香榭 Atlantic， 这实际上是可能是欧洲，也可能是世界最顶尖的这个几个这个大的造船厂之一了。
嗯，
那不仅造军舰，也造各种各样的船。
嗯，
包括帆船。
嗯
啊，所以说这都是，所以法国整个的这个三面环海的这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嗯，
那么也促进了本身这个在法国，往往说这个帆船运动的这种蓬勃的发展。
嗯。那就是说法国这得天独厚的这些天然的地理的这些地貌，以及法国的这个人文传统，可能就是说帆船运动在法国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流行的一个运动项目，是吧？
对对对，因为本身它是一个环海的这样的一个国家，那所以说其实很从早期那么这个从法国早期的这个历史上，别忘了说是诺曼底人啊，那他们那时候就有非常非常长远的这种这个航海的这样的传统了。
嗯
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比方说他们走的就很远，比方说西西里岛最早的可能就是诺曼底人的这个雷诺曼他们的这个殖民地，是吧？
嗯，
然后甚至于到北美，那跨了这个 Atlantic 之后，到北美，比方说加拿大的东北角的
魁北克，
魁北克啊，什么这些，其实都是，奥卢后裔是吧？他们这个移民的这些地方，那都是从航海来的，
就是说，
那远的更不用说，那么波利内西亚啊，什么，那这些全都是南太平洋里面的岛国啊，都是这么。都是从航海角度来说征服过来的。
嗯，对对。那徐博士，您当时是在法国有埋下了这个想要去考这个帆船船长的这个证的这个种子，然后是不是一直没有时间，然后到了泰国刚好有这样一年多的时间去考了这个证呢？
对，其实不仅仅在法国，其实最早我在美国的时候就想这个考帆船证来着，因为在美国的话，帆船运动也非常的这个时兴，
嗯，
因为美国的这个海岸线也很长嘛，
对
啊，那所以在美国的这个帆船运动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嗯，
那那个时候就想，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这次正好趁这个疫情在这地方，其实岛上很多的这个帆船本来这个。普吉岛这个地方，以前我不知道，来之前不知道。这个普吉岛这个地方是这个是也是世界这个帆船运动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因为普吉岛本身面临这个所谓的阿德曼海滩，
安达曼
海滩，属于安达曼，
说
属于这个印度洋的一部分。
对对。
然后呢，它周围这个岛有很多，所以说呢，它这边帆船运动就特别的。这个受欢迎，因为它气候好嘛，是吧？
对，
因为这个帆船中间有一个可能比较痛苦的事情是，如果说气候比较恶劣，浪比较太大了，或者说太冷了，那可以想见，那就会很不舒服，是吧？那相反，如果是很温暖，那么浪又比较温和，是吧？那然后一年四季都可以，那么就属于比较理想的。那么普吉岛就符合这些标准。
对，就是相对来说在普吉岛去学帆船的这个复杂度就没有在其他地方学那么复杂，对吧？
对，
气候的这个 对相对单一一点。
对，从世界范围之内的话，我上个学校才发现，其实可能这种帆船学校最多的是西班牙，那可能是因为它本身就比较难，对吧？也比较温暖。然后那个整个欧洲的话，大家都可以去嘛，是吧？
对。
所以你要看这个世界上这些帆船学校的话，最起码三分之一都在西班牙。
那咱们要考这个船长的话，其实就是说要突破一些知识的一些以前的一些盲区啊，要去学一些新的东西。那咱们这个帆船的船长要学什么东西呢？
它主要是一个是这个理论，一个是实操。从理论的角度来说的话，比方说要学习这个这个帆船的这个基本的这些知识，是吧？那比方说如何去驾驭风啊，是吧？然后还有这个航海上的一些规则啊，如何辨识这个入港出港的这些航线啊，
交规一样，
这个遇到了这个交规一样的，对吧？
嗯、
你在这个海上遇到了其他的船，那你应该如何做 做规避呀、啊，等等等等、
嗯，
这些的话实际上，都是需要学习的。还有就比方说学习潮汐的知识啊，
嗯，
是吧？还有这个航行里面，你们帆船里面，你的航行，汽车的话，你指向哪个方向往哪个地方开，是吧？那、
嗯、
你这个航海的话，你指向哪个方向你还不一定呢，对吧？
嗯、
有潮流的影响，有风的影响，
嗯，
实际上是三个这个方向的这个影响，
嗯、
然后。你这个是帆船的话，不是说是靠这个发动机的、
嗯、
啊。尽管帆船上其实一般来说也是有发动机的啊。
嗯。
那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的你得学会不用发动机的情况下如何航海。
嗯。
所以说在三种力量的这个作用下啊，还是有点难度的。
嗯。那
这都是需要学习的理论方面部分。
哦，那实操方面呢？
实操方面的话，那你比方说，有些。如果准备你的这个帆船啊，出海之前的这些准备啊，
嗯
啊、那然后就是你航行当中如何操作你的这个这帆啊，啊、
嗯，
还有它的所谓的这个 mainsail， 还有它的这个什么的这个 jib 等等等等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术语啊，
是不是就像这个和就是像、
嗯、
是不是像考驾照一样，也要去出去航行一段？
对，那是的，嗯，是要有实操的这个。测试的这个，各种项目啊，就像驾校一样的，
嗯嗯，
实际的去操作，
嗯嗯 嗯，那咱
这个难的就在于说、
嗯，
那一般汽车的话，你是一个人开就可以了，
对，
这个的话，因为你要有人掌舵，
嗯，
是吧？那还要有人操作这个，最这个原始的，就是你要有人掌舵，有人操作这个主帆，有人这个操作这个所谓的 jib。对，所以说你最起码你这个船上得有三个人，
嗯、
啊，那当然到现代的这些，高级的这种游艇的话，那你它很多的自动化之后，你一个人可以操作，但是你在学习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这些都分解下来，你必须要会这各个最起码这三个部分的这个各种这个功能是怎么样的，各种操作，那每一个单元的这个操作你应该是怎么做的？如果是你完全是。全是手工的话，应该是如何做？
嗯
啊，那这样在这种考的时候，它是考这些的
哦，
不是自动化的
啊、也就是说，相当于是用手动挡去上路去考，然后呢，这个三个岗位你都要去操作一番，对吧？
对对，是的，
哦、
对，就是这些都可以啊。还比方说，在航海上、因为你这个不是简单的，就是从 A 到 B 是吧？你可能还要得转向，因为你的风向。
变化
可能是会多变的，对吧？
嗯，
所以说你得这个逆风怎么走啊，顺风怎么走啊，等等等等，
嗯，
那然后还会考，比方说你就是个三角形，它、
嗯、
放三个浮标，然后你就这个绕着这三个浮率啊，那其实要求还是挺严格的。
嗯，其实我一直很好奇一点啊，因为这块我确实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就是这个风啊，比如说真的只是一个单向的一个风，还没有变化，但是你的这个路线又极其的，比如说难度比较大，就是比如说让你逆风前行的话，这个帆船是怎么能做到的呢？
其实我不知道以前你们学这个学中学物理的时候有没有做过这样的题啊？
嗯嗯嗯、
其实是可以的。
嗯，
那。因为你的帆，就是你船走的这个方向，你可以是走之字形的。
嗯，
那具体的可能需要弄个图画出来。
嗯，
也就是说，你即使是迎风的，
嗯，
但是你的船头不一定是迎着风的，
就是有个偏移的角度。
你的船，
嗯，
有个偏移的角度，然后你经过，这个帆的这个控制之后，帆的这个方向和你船的这个指的这个方向，你可以逆风的话，你也可以之字形的行走的，是完全可以的。
哦、
而且这其实是这个帆船运动来说，可能逆风反而好。
为什么呢？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嗯，因为这个从术语上来说的话，这个所谓的从这个逆风来说的话，其实你走这个之字形的话，可能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更安全吗？
比较好控制吧，
啊，好控制。
从控制的角度来说，比较好控制。
啊，
嗯，
好控制。
控制上来说，操作比较简单。
啊，
比那个逆风的要简单。
哦，
啊，不是，就顺风的简单。
啊，比顺
风的话，
啊，
对，顺风的话，可能对这个帆的控制的话是要更复杂一些。
哦，
反而更复杂一些。
可能是
因为用的话，你可能最起码要用两个帆。
嗯，
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mainsail 和这个 jib， 所以他们俩之间的这种关系的话。 其实反而倒是这个逆风的时候好控制，很多都是自动的。就是说你即使是一个所以现在就是就从语言上的描述的话可能有点难，就要自己实操的时候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这个顺风的时候啊我们做一个 tagging 这个是很简单的啊，那很容易就可以，很多帆都是所谓的自动的 tag， 你都不用去管它，就风吹就可以了，就可以把它从左舷吹到右舷，比方说啊，那你如果说顺风的话可能你还得手上还要有些操作，对这个帆来说这个控制的稍微严格一些，不是个简单的完全这个自动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这个游艇的这个出游的这个过程中啊，其实可能会有两种性质的乐趣啊。第一种乐趣就是搞懂这些窍门，然后呢和自然的这种斗智斗勇的这样的一个乐趣，还有一个乐趣就是这种沿途的这个美丽的风光啊，这个游艇上的这种惬意的生活啊，这种乐趣。那是不是第一种乐趣，这个操纵的这个乐趣，会不会你们现在有个阶段就是说反倒是觉得手动的比自动的更加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征服感和这种操纵的这种欲望？
对，从手动的角度来说的话，那你比方说从这个简单的来说舵的角度吧，有一种这个舵的话你实际上是能感受到这个水的这个压力的啊，你因为你直接操作在这个舵上，那你从舵把的把握来说你能感受到这个力度是吧，比方说你在转弯的时候啊，或者在水流比较强的时候啊等等等等，你能感受得到是吧，你感受到哎你要转向的时候你遇到了多大的阻力，比方说那你等到这个全自动化之后，你用的是这种像方向盘一样的全部都是这个机械或者电子传导的，你压根就没有这种感受了。
对，
那从那你这个确实感受就不一样了对吧，你有确实你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在电视里面看转播的时候有这种竞技的比方说美洲杯啊什么这个
棒带，
甚至奥运的这些项目里面，你可以看包括棒带啊，你看到大家那些那个海员的话，就是这个在水里面啊浸泡在里面，然后一个一个浪打过来，然后他们要使劲的要把帆摇上去啊，什么转向啊，然后要使很大的力气啊，或者是去这个平衡这个船啊，重量上平衡等等等等，是很多的体力的这个工作在里面。但是同时，这恰恰是因为你付出了这种体力上的付出，那你船本来是这样的一个不受控制的这样的一个 beast 一个野兽是吧？然后你可以在这个风浪船三者之间找到这样的一个微妙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可以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对啊，
是一种非常爽的，
这种爽就是一种高级的爽，
爽
非常让你
的
身心愉悦的爽。
对，就是说你真的是征服了自然，征服了这个船是吧，
哎，对对。那徐博有没有这个计划或者是已经实施了，就是三五好友就是用这种方式去做一次这个远航呢？
就是我们在考执照的时候，那其实是需要，就是你要有比方说三个人啊，那么你可以去操作这个船，当然走的不是很远啊，那平时的话当然我们这个考完执照了之后因为你可以先租船嘛，
对
，charter boats 啊，那 charter boats， 然后这个呢是有，那就可以，比方说我们，七八个朋友，可能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实际上是我把我以前的这个帆船老师我雇他来和我一起操作这个船啊，那其他人的话，大家完全就是取乐是吧，因为他们
休闲了，对他们来说
毫无概念，他们完全是休闲，对，然后这样做一个航行是的，然后现在的这种高级的船一般来说这个游艇的话，好多东西就像我前面说的都已经自动化了，那所以说它非常好操作，其实从操作难度上来说呢，跟我们当初学这个执照的时候呢天壤之别，太容易了，早知道这么容易的话当初干嘛要学了，我有时候真的这么想对，当初学的时候觉得我天哪这个真复杂啊，这个但是真正到现在的反而是越大的船，因为它自动化程度越高，所以说就越舒适反倒容易了就好像可能就是相当于学车的时候一开始学自动挡开个小破车的时候马力也不够 什么转向也不够灵，车子这个平衡也不够好，
嗯、
是吧、
嗯？
等最后你自己开个豪车的时候，那这舒服得很，
嗯、
也很容易，
嗯，
就差不多是这样的感觉。
嗯，对对对，因为我刚才在那个 YouTube 上去看这个 Vendée Globe 的那个最新的颁奖仪式、
嗯、
然后他是刚刚颁奖、
嗯、
然后四年举办一次的这个 Vendée Globe 那个确实在这个过程中间在看他这个视频中间虽然说我不是亲历者但是他那种征服自然的就刚刚我们说到的那种高级的这种享受我觉得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这个职业的帆船手愿意在全球的这样的一些比赛中间去冒险甚至去有些时候是甚至是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去体验这样的一个极致的一个驾驶的一个征服自然的一个体验
对、
嗯、
对因为从环球旅行上来说其实是有容易的路线和难的路线
嗯
就是学习了这个帆船运动才知道说其实所谓的环球旅行啊、
嗯、
简单的来说最容易的是环球旅行其实很容易
嗯
啊那就是说有这个有很容易的这种路线那一般的可能你不需要很丰富的经验你就可以达到、
嗯、
那你想 Vendée 这种的话那就不一样了
嗯
他的这条路线是很困难的
对
所以他所达到的所谓的这种环球的这个他是一直是到这个南极让南极绕一圈然后再回来这样子所以这条路线从风的角度上来说就很难
嗯
啊那么这个水，你比如你想这个水域到南极的话，那又很冷了，对吧？
嗯、
然后这整个这个路线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嗯，
那这个以至于今年啊，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今年 Vendée 得第一名的其实并不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船。
哦，
原因在于说到
嗯、
实际上是因为说中间这个得第一名、第二名和第三名这三艘船好像都不是最早到达的，他们是因为在路上说碰到其他遇难
救助、嗯，
他们去帮助了他们。
对
救助了之后然后呢你会得到这个
补偿
这个奖励、
嗯、对
哎补偿了这个时间加进去之后他们变成第一了
对对对
所以说这就告诉你这些可是世界顶级的帆船手
嗯
那他们还可能遇难还需要别人救你就可想而知难到什么程度
对对对而且他 Vendée 他主要是第一个是必须是单人航行而且是不停靠的就是说他的补给不四个多月的补给要全部放在船上中间不能够停靠对
他的几个难点对吧第一个难点就是你单人、
嗯、
是吧
对
第二个是不能停、
嗯、
不能补给、
嗯、
然后呢还必须是要所谓的 monocoque 法语来说 monocoque、
嗯、
英语叫 monohull 也就是、
嗯、
是单体船
单体船、嗯、
那我们现在大家这个所以娱乐性的话大家用的更多的是双体船啊说的 catamaran 啊、
嗯、
那这个 monohull 的话单体船的话那就难一些
嗯
尽管它从航行的角度来说可能对于远海航行的这种能力更强因为它不太容易翻、
嗯、
能够抵御这种大风大浪
嗯
其实比双体船要强但是舒适度就比它差
嗯
那所以说它总体来说然后它又选了一条很难的路线、
嗯、
所以说这个 Vendée Globe 确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这样的一个航行
对好像是从法国Vendée 出发然后要绕过非洲的好望角然后经南极大陆然后在合恩角
对
然后再回到
再绕回来
对
对
哇
对
这个真的是
所以这条线是很难的
嗯对所以这个在国内的话其实我最近因为做这个节目我也在抖音上啊在其他的一些媒体上去搜咱们中国关于报道帆船的这样的一些个人的这些媒体号其实我觉得也是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了我还以为会
越来越多
对我还以为会很少的资讯其实国内也做这方面的人也挺多的像青岛啊也有专门做这个帆船的这些工厂然后国内的爱好者我看也有很多就是去专门去从事这个帆船的这个运动也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叫郭川的一个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就是在前几年刚好就是这个环球航行的时候遇难了
对现在有若干其实还挺有名在国内的很有名的这个航海家他们做专门做环球航行的然后就像你说的像青岛啊甚至包括上海啊现在比方说海南啊这都有非常大的这种帆船学校帆船俱乐部也有比较成熟的这种帆船的这个经理行等等啊都开始慢慢兴起来了这
帆船那这个法国在这个帆船的这个制造业这块应该算是世界第一阵营的这个国家吧
对完全是第一阵营的那很多比较大的这些这个品牌比方说 什么 Lagoon 啊，什么这个 Nautitech 啊 Bavarian 啊，这些全部都是法国出产的。
嗯，
Fondant Pajot 啊，这些全都是法国出产的。
嗯，
所以说，从帆船业的角度来说，制造业方面的话，帆船法国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了。
嗯嗯，那这个
其他比方说澳大利亚啊，嗯、什么这些南非啊，但是可能我觉得甚至可以说是可能是排第一的法国在这方面、
嗯、
从生产的角度来说。
嗯嗯嗯，那这个国民这个热衷程度上也算是这个算是一个普及性还算可以的一个运动吗？但是它的门槛非常高啊。
其实普及性很强的，它的这个我觉得门槛来说的话其实也可高可低。
嗯，
就是因为比方说当然如果是比较高档的这种双体船的话就比较贵了、
嗯、
那单体船的话还是挺便宜的。
嗯，
嗯，单体船二手船的话可能10万欧元上下就可以了。
它主要可以租船吧，我就主要是可能普通老百姓可以
租
船、
啊、
租
船也可以、
嗯
啊、
租船去
租船也可以、嗯、买也可以，因为有些人比方他就住船上了啊，你就是我有经常听人说那个他把自己房子卖了然后买了艘船大家全住船上啊、所以说那你这样你如果说是10万欧元20万欧元那跟他住房子不也一样吗？
嗯，这个保养成本还是蛮高的吧，你要码头的泊位还要这个平时船的保养。
对，如果说你要交给这个专业的这个团队保养啊，那个算是挺贵的。 嗯，
嗯，
是，那你可能就相当于租个房子了啊，你就租的这个泊位啊、
嗯、
然后这个还有人专门给你比方说应该要大修啊这等等等等，这些的话是可以很贵的。但是如果说你自己管自己的船当然也是可以相对比较便宜。但是总体上来说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就是总体来说帆船运动是一个相对比较高档的一个运动，就是你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的、
嗯、
绝大多数人这个真到了这个玩帆船的这个水平上的话，不是说10万20万的这样的预算你是可以搞定的、
嗯、
可能更多可能是40-50万欧元以上的这样的这种预算。
嗯， 嗯，对。但是对于我们老百姓有一条路径可以走，就是说比如说几年内我们计划一次出行，然后大家和朋友这样然后去包一条船，然后呢去这个
去
策划一个线， 对，
对
吧，这个还是可以体验到的。
对，
嗯，
这是完全可以体验到的。而且它这个你比方说一般的这种去资料它实际上是可以给你这个提供船长和船员的。
嗯，
你可以哪怕你一点这个航海知识都没有，你没有这资质，你其实他们是可以给你配的，也没有加很多钱。
对啊，
当然你失去的可能是就是你驾驶的这种乐趣，是吧？
嗯嗯、
但是你享受了，就是你可能在陆地上体会不到这种海上的这种风光，
对，
和风味。
对对对，嗯，非常感谢徐博士今天给我们介绍了他这个帆船这块的一些知识。然后最后的节目最后的话，徐博士还给我们带来了一首歌曲吧，《Loin d'ici》是吗？
对，这首歌其实是最近这个。法国挺流行的一首歌啊。那其实这个这个男歌手现在在这个法国的这个所谓的 crossover 这个领域啊，就是用美声唱流行歌曲，这还是挺火的啊。那唱的这个女歌手呢，其实她不是专业的歌手，是个节目主持人。他们唱的这首歌我觉得之所以用在我们今天这个话题上比较合适，因为他们这首歌里面所谓的这个 Loin d'ici 这种感觉和这个做这个帆船航海啊，那这种感觉很像。
嗯， 就是那种远离尘嚣的感觉啊，就抛却世上的这些杂念，然后去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空间去体验一下不同的人生。
对，
嗯，
对，是的，完全是这样。
嗯， 嗯，那非常感谢您，那也期待您这下一次能够再跟我们分享你在海上的这些故事。
好的好的，
好，谢谢你，谢谢。
che non ricordo più, mi chiudo.